上海血统，作者寿寒章，第十一章，虐恋。照施建华说的那样，一小时左右的船程，佳美和蔷薇来到一个叫做维兹纳的小镇。小镇依山傍水，异常宁静，前方是清脆的四森林湖和瑞吉山脉，后方是小小的山坡，上面坐落着休闲人家。房子的外墙粉刷成各种鲜丽的颜色，窗户沿上是鲜红的花朵，天空蓝得没有一丝云，耳朵听见的只有风声和溪水声。世外桃源恐怕也就是这样的吧，蔷薇感叹。可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在世外桃源里做什么，一方水土一方人，再美丽的风景与我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。两人沿着上坡往上走，见到施建华从小屋的窗户里探出身体向他们挥手。瑞士的房屋有种特点，无论外表如何朴素，进了屋是另一番天地。格局和室内设计往往都很舒适现代，一切都井井有条，谈不上豪华，却有种从容的优越。那种优越又是从历史中来，天性中就有。我这里算是农村了，镇上才1200来人，谁都认识谁，可是又可以说谁也不认识谁。施建华把他们领进屋里，说认识，那是因为就这么块小地方，进进出出背后都有双好奇的眼睛看着你，但是真打了照面，或者大家一起出去喝一杯，交流的又是极表面的东西，这就是瑞士人的性格特征，应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中庸二字。佳美和蔷薇没有答话，因为屋内所呈现的艺术风格显然占据了两人全部的注意力。首先进门的时候，迎面是一张巨幅画，画上一只白色的蜡烛趁着灰绿色的底幕静静燃烧着，明明知道那只蜡烛是假，但它所绽放出的火苗是那样的真切和动人。望见它的那一刻，就让人的心和身体放下了。是一个德国艺术家，这幅是仿制品，被放大了，真品估计在拍卖会上得卖过千万美金。施建华见到两人发愣，便在边上解释道，他转身进了厨房去拿茶点。两人环顾四周，发现除了灯光和墙上的蜡烛，整栋房子的窗户都被厚重的天鹅绒窗帘挡得严严的，天花板是鲜红色的，地板是漆黑的，墙壁是灰色，最醒目的是墙壁上到处都被打开的蚌壳类动物，肉体被剔除干净，但是在中介线的顶端有一颗小小的珍珠。Gerhard Richter 的创作喜欢建立在摄影的基础上，这幅作品说不上怎么特别，可是特别能够营造创作者所要表达的安宁深邃的气氛。挂上这幅画是因为我的这栋房子只存在于黑夜里。施建华边说边麻利地摆放上小食和茶水。你这里倒是真是十足的黑夜，不喜欢阳光吗？佳美在一个镶嵌着金色皇冠的红色沙发上坐下来。当然，我从前和你们一样，一天分为白天和黑夜，但渐渐的我抛弃了白天。施建华坐在一个黑色的囚笼上，笼子里挂着一套文艺复兴时期的公主礼服。白天让人缺乏想象力，一切都暴露在日光下，夜晚是那样的迷人和自由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，任何想法都有希望。如果不是很必要，一般我晚上才出门。这么多年来，因为长期没有在日光下，我的皮肤和眼睛已经不太适应太阳了。笼子里的这套衣服真是美丽极了，蔷薇的眼睛始终都不能从那套衣服上移开。施建华没有说话， 默默喝着茶，脸色不好看起来，吓得蔷薇和佳美不知道该如何继续话题，于是谁都没有再说话。屋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，墙上的那只蜡烛仿佛吸进了所有的氧气，让人感觉周遭的二氧化碳浓度越来越高，高得让人呼吸困难。
我带你们到楼上去看看吧。
几分钟后，石建华打破沉默站起身来，两人赶忙跟着他踏着盘旋楼梯而向上。二楼铺着厚厚的白色地毯，石建华用打火机点燃了廊道上的油灯，仿佛中世纪到来，所有的房门都紧闭着，让人想到蓝胡子的故事。蓝胡子的故事讲了一个有钱的绅士，他娶了很多妻子，可都无故失踪了。村上有一个美丽的女孩，第一眼就爱上了蓝胡子，两人陷入了爱河，不多久蓝胡子便娶女孩为妻。有一天，蓝胡子交给妻子一串钥匙，并交代她：
你什么门都可以打开，可是走廊尽头的那扇门不能开。
可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女孩还是打开了那扇神秘之门，而在门背后是蓝胡子所有前任妻子的尸骸。走到廊道的尽头，蔷薇不得不紧紧捏着佳美的手。石建华缓缓推开门，一道白光射了出来。这是一间庞大的浴室，足有50平米，所有的一切全都用白色大理石砌成，中央是一张法式的骨瓷浴盆，在大理石的墙上挂着6幅画，前3幅画中全都是未成年的小女孩，她们的乳房还没有发育，大腿和臀部很娇美柔弱，脸上是懵懂的神情。第一幅画上，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女孩抱着一颗巨大的导弹，美丽的卷发上扣着贝雷帽，她站在夜色里，脚背被黑色的湖水淹没。第二幅是女孩坐在浴缸里，嘴里衔着潜水装置，面前是一只黑色的橡皮鸭。第三幅是一个衔着棒棒糖穿白色 T 恤的女孩，她的下身赤裸着，边上全都是玩具，仔细看那些玩具都有着勃起的阳具。前3幅画已经够震惊了，更令人吃惊的是后3幅画。那3幅画中的第一幅，一个年轻的女子正被强暴着，身体被扭曲成各种狰狞的姿势，她的身体被任意打开任意进入，身体上有血液、精液和伤痕。第二幅画是他站在大街上，穿着黑色橡皮衣裤，胸部被充气成2个巨型的球体，颈部被铁链拴着示众，大街上的行人都吃惊地观望着。第三幅是被捆绑，捆绑之后挂在一个缀满礼物的圣诞树上。佳美和蔷薇张大了嘴，指着画中的女人惊呼道：小宝！
是的，是小宝，也是他的作品。石建华默默地说道。
前三幅作品来自 Trevor Brown, 英国人。他的作品揭示的是日本社会的阴暗面，体现的是天真、暴力和性。而小宝的画体现的是通过暴力的性找到自己的归属感，两者有异却有共通之处。
他的脸是那么的逼真。
佳美的眼睛红了。
他的很多画都受了 Gerhard Richt 和 Trevor Brown 的影响，前者的作品建立在摄影的作品之上，后者充满了性挑逗。在这个已经极度欲化的世界里，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这种极端的艺术表现呢？所有的商品，包括艺术品，都是在以提供人类本能的冲动为目的。其实有些被我们传统道德回避的本能的冲动最接近真理。这些画是小宝最后的3幅作品，他们应该算是一个系列。 石建华接着说，为什么说是一个系列？那是因为在这三幅画里都出现了一个男人的影子。
佳美和蔷薇走上前，真的，如果不仔细看，的确很难被发现画中的那个男人总是出现在小宝的身后，亦或站在圣诞树后，面目模糊，但是他有着浅褐色的长发和健硕的肌肉。
小宝在这三幅画中神情安详，仿佛已经找到自己的归宿。
石建华端详着，是的，画中女子的眼睛是那么的柔和，带着淡淡的喜悦和轻松。
画中的男人的确是个谜，我曾经想问他，但没来得及。
他引着两人慢慢走下楼，穿越过大大小小的贝壳，那些贝壳在幽幽灯光下闪射出淡淡的粉紫色。
蔷薇禁不住要问，你喜欢贝壳？
这些也是小宝的作品，打开的贝壳透出粉色的光泽，寓意着女性柔美的性器官，里面小小的珍珠是阴蒂。
张爱玲说，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，每个女人都应该像爱护自己灵魂那样爱护自己的性器官。
一番话让佳美和蔷薇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
走到客厅，石建华指着那个黑色的囚笼说道，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，安徒生童话里面有个豌豆公主，能够感觉出千层床垫下的那一粒豌豆，那一粒豌豆让她一整夜没睡好，身上又青又紫。小宝就是这样一个公主，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，灵魂脆弱的不行，因为没有安全感，很难信任一个人。笼子里的那身衣服是她的结婚礼服，那一天她真美。她死后，我问她前夫收购了这身衣服，
为什么要把它放在笼子里？佳美疑惑。
一个太脆弱的人，他的归宿就是期待被占有、被统治、被囚禁，他已经无法主动施予感情，所以只能被动。
大家都坐下不说话，空气里有股怪异又悲伤的味道。
今天约你们来就是想谈谈我对小宝作品的理解，以这种理解来推断小宝的性格，这种推断带了太多主观因素，不知道有用没用，希望不要弄巧成拙。
我们见到的小宝和你说的不同，没有那么脆弱、悲伤和极端。为什么你说小宝的死虽然出乎意料，但也在意料之中？
一个人的青春期总是有很多梦想，接下来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，主要围绕经济，在满足经济的同时，希望精神上也得到满足，也就是爱。如果这个人完成了一系列追求，在经济和精神上都达到了满足，他该追求什么？从无到有容易，从有到有更多需要更多的觉悟，那个更多又是什么？经济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开始为精神服务。为什么人们买奢侈品？那是一种感性消费。有些人得到的越多就越空虚，不断找寻出口和生存下去的意义。我们中国人从小就被灌输观念，觉得我们这辈子一定要做些什么，是一种动态。西方世界不同，西方世界的老百姓要的只是活着，是一种状态。一个人拼搏惯了，你让他停下来，他就死了。小宝还没懂得怎么活着，始终处在动态中，想要通过一系列动态的过程实践以往从无到有的兴奋，那就是痛苦的根源。中国人是个停不下来的民族，毕竟还只是个发展中国家。扯太远了，小宝的死不是自杀，是谋杀。
蔷薇打断他，
我们来是想了解他平日里有没有跟谁结下恩怨，现在说起小宝的人连我也觉得陌生，每个人对他的描述让我们两个他最好的朋友感到震惊。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尽快帮警方找到凶手。
恩怨，
施建华抱着胳膊在幽暗的客厅里走了一圈。他趾高气扬的样子当然遭一些女人的记恨，但是说要天大的恩怨，记忆中不记得他跟谁有过大仇。等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刺杀他的那把刀的故事？
听说是把藏刀。
施建华点点头。是的，凶手在现场掉了刀帽，那藏刀来自西藏的安多地区，银制的，女士的。
怎么鉴别刀的男女式样？
蔷薇问。安多地区的藏刀一尺以上为男刀，一丈左右为女。那把刀的样式是荷花样，刀帽是盛放的荷花，所以凶手的刀柄猜想是荷叶状。
荷花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荷花的寓意是什么？
纯洁与安宁，佳美答。Sounds like rest in peace。按我女性的本能直觉，我觉得那凶手该是个女人。石建华绵绵自语，突然意识到面前两个人紧紧地看着他。
不是我！
石建华尖叫。